大家好，今日查经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至十五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上帝的拣选使我们同蒙拯救，同得福音，分别为圣，成为一个属神的群体，共享神圣的团契，也即是彼此分享生命。上一回 Dr. Tam 带领我们以提摩太后书保罗的教导，提醒我们是一群按神能力为福音同受苦难，同蒙选召，同将不能毁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的群体。今天的经文指出，我们这个属神的群体，也就是神圣的团契所拥有的特质，就是彼此相爱。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这样说，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里来的。那里来的，凡是爱人的人，都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不爱人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爱神的也应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领受的命令。所以我们这一班蒙神所拯救、所选召的群体，最不能够缺少的就是爱，彼此相爱，又要爱众人。今天的经文给了我们具体的指引，教导我们和要求我们应当怎样来到去共同生活、共享生命，藉着彼此相交的人际关系，活现出天国的美善。今日的经文是属上帝的群体，他们所能够表达出来，或者好像绘画出一幅美丽的图画，正是弟兄和睦同住，当然包括姊妹，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今日四节的经文吩咐信徒应当如何恰当地处理不同层面的人际关系。这里有四个层面。第一，如何看待领袖、导师、前辈，即是那些管治、劝戒、教导我们的人。第二个层面是弟兄姊妹间的相处。第三个层面就是怎样来到去与那些比较软弱的肢体或者众人相处。第四就是怎样与那些不友善的而有严酷的人来到去相处。在我们五章十二至十三节上，这里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相信大家都同意，尊师重道是我们中国人所睇重的传统美德，亦都应该是普世的价值来的。讲出来好像是很理所当然，但是实践起来却是 一啲都唔容易嘅。呢度指出咗一啲人，佢哋係應當受到用愛心格外尊重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所做嘅功，同埋佢哋所付出嘅勞苦。佢哋所付出嘅就係治理同埋勸戒我哋。要注意嘅就係在主裡面的治理和勸戒。治理是有管理和管治的意思，指出那些出心出力不辞劳苦，不惜得失别人，亦都不怕被人拒绝的信徒领袖或者导师前辈，他们一心一意要将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藉着圣经的真理来到教导，坚固我们的信心。因此我们要接受他们的好意，感激他们的劳苦。虽然有时被管治、被劝戒的感受是不好受的，因为很多时都是被指出错处，或者是被要求做一些我们未曾能够达标甚至不愿意做的事情，例如改变自己固执的思想或者一些坏习惯。这些苦口婆心的劝勉对我们来说实在是绝对是有益的，而这些全心全意用真理建立我们的领袖导师前辈是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的。至于我们这些受益的人，我们就更加要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格外尊重的最好表现就是接受劝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且我们要认真地追求在主里面的长进，这个就是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最好的表达。十三节下，你们也要彼此和睦。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八福的时候，其中他说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既然都是蒙拣选作神儿女，我们是被命定要进入与神和好得儿女的名分的这个这样的群体，在我们当中和睦岂不是应该有的本质来吗？主曾经有讲过，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够叫它再咸呢？以后没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十六节。光照在黑暗里面是有针对性的，是有冲突性的。盐的作用就是保存和调和，在不动声色中保存他者，甚至附上了自己，即是自己吃亏亦都在所不惜。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过，个人都比较喜欢做光，因为可以去刺激别人多过做盐。做盐好多时是冇咗自己嘅，所以基督徒能够和睦相处，这个并非必然嘅，是要付上代价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都提醒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五章十四节这里又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劝勉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在我们身处的群体当中，必然会遇上一些比较软弱的肢体。这里列举了三种人，教导我们应当怎样適切地去接待他们。第一种是不守规矩的人，这些人是要受到警戒，即是要精准地指出他们的不是，提出明确的改正要求，并且讲明如果屡劝不改的话是有后果的。例如提多书三章十节那里针对那些结党纷争的人，这里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一两次之后就要和他绝交，意思就是这些犯这些错误结党纷争的人，如果他们经过劝戒都不改过，就要跟他们绝交。另外都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同样冥顽不灵的、故意、违反规矩的，这些人是要受到惩戒的。第二种就是灰心的人，遇到灰心的人，我们就要勉励他们。最有力最有效的勉励就是用神的话来到去勉励他人。最能够鼓励别人的人就是那些尚存盼望，靠着神走过逆境而仍然能够站立得稳的人。而秘诀就是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即是耶稣基督，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第三种就是软弱的人，软弱的人我们需要扶他一把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有时软弱到好像虚脱一样，令我们不能够站立，甚至没能力去做任何的事情，连祈祷都是无力的。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人来到扶我们一把，提供适当的帮助，使软弱者能够恢复过来，可以重新上路。正如那个被贼人打劫受伤的人，得到好撒玛利亚人的辅助而渡过难关。罗马书十五章一至到二节那里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不讲求回报的帮助，往往是最能够建立自己和别人的。经文这里最后一句，也要向众人忍耐。这里所指的众人当然是包括那些未信主的人，因着不认识上帝，又有不同的价值观等等，这些人的思想言行往往是冲击着我们的观念和信仰的。除非他们的言行是刻意的挑衅或者是敌基督，忍耐和祷告往往带来出人意表的结果。基督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十五节上，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曾经都是这样讲过，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要推辞。主耶稣在这里提出的要求其实是多过不以恶报恶，甚至 还要是以善报恶。甚节下，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这句可以说是这段经文的总结。无论何时何地，与何人相处，我们或是尊重那些带领者，警戒违规者，勉励灰心者，辅助软弱者，面对挑战毁谤我们的人，我们总是要追求基督的良善，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藉着这个爱的群体去见证神的真实和天国的美好。阿们。